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的税法带来的意外之财开始在大公司显现，副标题是随着税收节省预期逐渐显现，投资人正关注自由现金流的增长。这个报道之所以在华尔街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是资本市场啊，投资人试图在弄清一个问题，就现在美国资本市场包括亚洲欧洲资本市场都在集聚一种啊乐观的氛围，包括后面我们也会提到中国的股市的问题。那么究竟这种乐观是从哪儿来的？这种乐观经不经得起推敲？这是市场的一种本能，就当市场形势很好的时候，资本市场它也会居安思危。那么目前华尔街已经形成的一个共识，就乐观来源之一是 90% 的交易员认为下个月美联储要降息，特别是今天两个美联储的票决委员公开演讲当中也认为可能接近降息了，所以这个是市场乐观的来源之一。那么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呢，它揭示了一个更专业的更隐蔽性的一个市场投资者乐观的缘由，那就是川普大而美的税改法案呢，或者支出法案给美国上市公司带来的好处开始显现了，而且呢，这种好处在早期它就立竿见影。那么这个现象是其他媒体还没有关注到的，也是非专业投资的网友啊感受不明显的，所以它就非常值得大家了解。它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 AT&T 就电报电话公司近期表示，由于川普大而美的法案，预计今年他们将节省15亿至20亿美元的现金税款。你交税款都要拿现金来交的，那么如果少交了这笔税款，它会大幅度增加你的现金。该区间的上限相当于法案颁布之前，分析师对2025年自由现金流的预期值提高了 11%， 或者换句话你也可以理解成，由于川普这个减税法案让他们的现金流提高了 11%， 这个幅度还是很大的。那么2026年、2027年每年现金交税的节省啊，会达到25亿至30亿美元。那么之前网友们可能从各类的政治媒体啊，得到了对川普大而美法案的评论，赞成也好，批评也好，人们都聚焦在啊，是否增加美国的国债，是否不平等，是否增加了穷人的负担或者中产阶级负担，好了富人，主要在那个领域去争执。实际上他这个法案里面很多技术性的内容，就一般的网友很难理解，也不太关心。那么美国上市公司怎么突然得到了这个意外之财呢？这个大而美的法案究竟是哪些条款让上市公司感受到这么好的待遇呢？他实际上啊，川普在继续执行他第一个任期的所得税的减免的计划基础上，这次出台了让美国企业减负的重大政策利好。它实际上就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资产预付折旧。它这是个什么含义呢？就新税法规定，如果美国的企业在1月19日之后，就川普上台之后，购买并投入使用美国境内大多数应折旧的资产，可以立即将其全额计入税费，就所谓的100%这种奖励性折旧，就你可以提前去折旧，而且可以抵免。你比如他举个例子，比如 Facebook 的母公司，他今年呢在投资110亿美元，那么其中有46亿美元来自啊未摊销的研发费用，那么这部分再投入，按新的税法，这次他就可以抵免，而且迅速摊销，所以这会大大降低他的财务成本。那么新的税法第二个好政策呢，就研发费用立即费用化，它放宽了利息支出的抵扣的限额。就新税法关于资本的支出、研发支出和利息支出抵扣的规定，将未来10年内美国上市公司、美国企业所有企业都可以享受这些政策。那么华尔街日报它进一步描述，就它开篇举例的 AT&T 啊，这是一种啊传统企业，那么如果是硅谷的企业享受这两个政策，那带来的好处啊就更明显了。那么华尔街日报它也引述一家研究机构的测算，就全美的企业因为这两个政策可能平均会增加公司的这个现金流啊，会增加 8.5%。 那么做过企业的网友可能都有体会， 如果企业能够增加现金流，就能够增加企业的活力，就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可能用中国网友啊熟悉的一个描述可能更贴切，就松绑，让企业轻装上阵。所以通过这个报道，可能网友们能够感受到，就美国的企业除了像一般网友理解的要消化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之外呢，美国企业也有一些闷声发大财偷着乐的一些事儿。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目前美国市场在集聚一种乐观氛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来源。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它这个呢就是一种啊居安思危的一种信息，这也不错。其实目前大家都感觉不错，但是总有人他会跳出来要提醒你要出事儿。彭博社这个报道标题呢是投资机构警告美股短期将出现 10% 至 15% 的回调。那么他这个报道呢是介绍摩根斯坦利、德意志银行等公司同时发出警告，提醒客户应该为美股未来几周或者几个月内出现短期回调呢做预备，因为经济数据正在恶化。所以他这种啊报警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上周五的非农数据非常糟糕，美国的经济会不会出现衰退？那么如果其他的数据继续印证这种糟糕的局面的话，那么美国股市可能就会出现明显的回调。摩根斯坦利的策略专家威尔森预测标普500指数三季度最多将回调 10%， 因为关税打击消费者和企业的财务。他说过去两周来我们强调投资人应预期第三季度将小幅回调，不过投资机构虽然担心短期回调，但仍然建议逢跌即买。那么这种安全提示它实际上传递的信息还是比较正面的，就他认为从中期来看美国的股市还是很有希望。所以尽管预期短期回调，它定义为啊是小幅回调，就 10% 这个幅度呢，它首先定义为是一种小幅，第二呢认为很快就会过去。那么这个报道它最后它也有一个提示，就回到传统的经典逻辑上，就美股目前总体来讲是偏贵的，就从市盈率的角度来讲，所以这个呢也是支撑它向投资者发出警示的理由之一。第三个相关最新的信息是川普今天又对未来美联储的主席发布了新的消息。彭博社报道标题这样描述，川普称贝森特不想被考虑担任美联储主席。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表示财政部长贝森特告诉他，他不想被提名为接替鲍威尔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川普今天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我昨晚就问他，这是你想要的吗？贝森特说，不，我想留在原地。你看昨天晚上还在问这个事儿。川普继续说，贝森特做得很好，而且他想做他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就把他撤出了这种提名，他不想干。川普说他喜欢当财政部长，他做得非常好。那么究竟川普想提名谁来当美联储主席呢？人家接着爆料，他说他正在考虑四个候选人，包括前美联储理事会的理事凯文·沃许和目前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但他同时呢又警告说，我不打算很快做出决定。川普说，我认为凯文·沃许和凯文·哈塞特都非常优秀，还有其他人也非常优秀。那么实际上这个报道与上个星期与网友分享的《华尔街日报》打探到的消息啊，说川普在两个凯文当中要选择一位鲍威尔的接班人，与那个信息呢就得到了印证。这个是今天川普他自己说的，所以他说是有四个人选，实际上他也流露出来就在比较两个凯文。那么 LT 判断呢，川普可能会在明年他才会确定谁来接替鲍威尔，因为目前撤不了鲍威尔，鲍威尔也不愿意自动撤，这是一个明棋。而且呢现在川普也听了各方面意见，就是说你弄一个影子美联储，弄一个后备的美联储主席摆在鲍威尔面前，这个效果并不好的，反而会让未来的美联储主席啊成为一个市场的对立面，或者成为一个舆论的攻击靶子。所以尽管他今天又在说这个事儿，他无非是传递出来清晰的信息，他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小了，但是他并不敢迅速明确人选。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的这些关税贸易战最新的三个方面信息。第一个方面呢是昨天与网友分享，这次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最大输家之一啊， 瑞士今天有大动作了，他的总统啊今天飞到华盛顿要当面与川普啊进行沟通。实际上瑞士媒体啊昨天就透露，为什么突然会出现瑞士关税 39% 呢？之前一点预警都没有呢？瑞士媒体透露呢，主要是瑞士的总统啊在与川普的最后一次电话当中有一点漫不经心，甚至有一点呢自以为是，激怒了川普。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瑞士总统今天飞到华盛顿，看看能不能够在周四以前重新确立美国对瑞士的关税。所以你看，从这个新闻你能感受到，就有一些国家元首啊工作的时候并不是很认真的，这可能对于工作态度啊好像对普通人说的很多，实际上对这些元首们呢也存在这个认不认真的问题。第二个相关的信息呢，是印度国内开始反思莫迪是否恰当的应对了美国的关税贸易战。就不同的声音呢今天印度就反映出来了，因为昨天有网友分享，莫迪以及他外交部长还是很强硬，我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买俄罗斯的油。那么今天彭博社一个报道标题是川普加大威胁后印度转向损害控制，印度政府正竭力遏制川普总统威胁采取关税行动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而新德里官员却不知该如何应对。川普最新的长篇大论让印度首都的官员措手不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新德里官员表示，川普的言辞称印度经济已死，其关税壁垒令人厌恶，并称印度对乌克兰人的困境漠不关心，非常反常，如同当头一棒。由于讨论私下进行，这位官员不愿意透露姓名。这位官员表示，官员们没有应对此类公开攻击的模板，并补充说，最近的发展给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带来压力。迄今为止，印度每天购买俄罗斯原油175万桶，全部通过海运进行，而中国每天购买约200万桶，包括海运进口和通过内陆管道运输石油，就中国买的更多。为了抵消关税上调的影响，印度官员目前正在考虑加快一项出口促进计划的实施。该计划最初在2月的预算中提出，拨出225亿卢比用于支持出口商，这个相当于中国的这种出口退税。那么报道他特别提到，印度主要的反对党国民大会高级领导人贾拉姆拉海士告诉彭博社记者，他说，我们收到了威胁将被征收超过 25% 的关税，并告知我们不应该从俄罗斯购买石油，事实证明这种与俄罗斯的友谊的代价太高昂了。你看这个印度国内就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了，要不要继续坚持帮助俄罗斯，你要算个账。报告的结尾呢，他引述德里智库阿兰塔中心的执行长巴格奇的观点，他说，我的感觉是政府会控制局面，不会让事态进一步恶化，不会升级。他说美国总统很可能希望莫迪给他打电话。那么实际上这个报道他也并不明确知道美国与印度的关系恶化会恶化的什么程度，会不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只是说要结束这样一种啊交恶的状态就需要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莫迪会不会妥协，我们只能够继续观察。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如果中美达成协议，年底可能举行两国元首的会谈。昨天有网友提到一个观点，你从川普的外交风格来看， LT 认为他是个三国迷或者是三国演义的迷，他总喜欢搭建一些三角关系，然后在三角关系当中拉一个打一个。你看今天这个新闻他仍然是这样，川普在全力攻击印度对印度极限施压的时候，他又向全世界报告大好消息，我们跟中国呀很快达成协议，或者是跟中国很友好。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上午川普在接受 CNBC 的采访时，他透露并不是他主动要求与习近平见面，是习近平想和他见面。这个老头还是很感性，因为这个外界呢总说他巴结习近平，这个他很不舒服，这是他第二次辟谣了，这个呢是习近平想勾引他，不是他勾引习近平，这是一个爆料。而且他说媒体说他寻求和习近平见面是假新闻。那么他爆第二个料呢，就说如果美中达成协议，今年底前可能就会去见习近平。那么这个爆料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就之前呢日本媒体包括一些美国媒体报道，第一川普想缓和中国的关系，第二呢川普想去见习近平去中国，然后呢想换得 与中国的贸易协议，就类似于第一个任期那样的采购协议。那么我们得到的这样一些信息给我们的逻辑关系就是，川普先做出好的姿态，中国呢然后再满足川普，给他一个协议。那么川普今天这个说法就完全颠倒了，就他实际上设置了与习近平见面的门槛，就是如果你不满足我，不与我达成协议，我就不见面，如果满足了达成协议了，我今年才会见面。那么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与之前舆论传递给我们那些信息形成的一些思维定式就完全相反了。所以 LT 预计这个新闻呢会进一步发酵的，因为川普已经公开了他与习近平见面的门槛了，这也是第一次从美国官方透露出来的最真实的意图。所以再回过头来去看日本媒体最先爆料的川普要去9月3号与普京携手陪习近平阅兵，那个呢看来就是一种非常荒唐的假新闻了。那么对于川普与印度、川普与中共之间有关贸易协议或者贸易协议谈判这两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你看中国和印度啊，实际上都面临一个问题，在美国看来他们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中国200万桶每天，印度是170多万桶，向俄罗斯源源不断的输送了战争资金。但是网友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现象没有，川普与中共谈判并没有啊过多的强调中国买俄罗斯原油的问题，而且中国也一再声明不可能终止于购买俄罗斯原油的问题，川普也没有死盯着这个事儿。那么川普为什么就要盯着印度呢？因为你大客户你放过了，你把二客户逮着不放，那你这个不就欺负印度吗？那站在川普的逻辑，他怎么来自圆其说呢？ LT 认为川普永远不会解释这个事儿。为什么在买俄罗斯原油问题上不放过印度，为什么要放过中共呢？ LT 认为啊，他的本质理由是川普从中共身上还能够榨得其他的油水，比如说中共的采购大单，你如果能够采购大单，你买俄罗斯原油买也就买了。那么为什么对印度这么强硬呢？是印度实在是没有油水，你再怎么对印度好，美国从印度身上拿不到好处，美国不可能大规模出口到印度，他不可能像中共那样的习主席大笔一挥买几千架波音飞机，这个印度人他做不出来。所以川普对印度的策略呢，反正是搞砸了也没有什么损失，与其这样不如就逼印度开放市场，让美国的企业更多进入印度市场，因为印度市场现在目前是最封闭的一个市场，它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都是最高的，所以他要拿俄罗斯原油进口这个事向印度施压，而并不拿这个事对中共施压，这就是个很奇特的现象。当然 LT 的这个判断未必对，也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啊，对川普与印度和中共谈判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区别对待，也欢迎大家啊发表自己的观点。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它标注为独家报道。所谓的独家报道一般体现了他们获得了一些特殊渠道的特殊消息。这个报道标题是普京质疑川普战争结束的最后通牒的效力。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太可能接受川普总统本周五到期的制裁最后通牒，并完全保留占领乌克兰四个地区的目标。这个报道你看它就传递两个信息，第一呢是川普最后通牒就原来50天调整到10天到12天，最后截止日期是本周五。第二个信息呢就是普京的底线在哪，就普京的底线是他现在占领的东部四个州一寸都不能让，而且呢他要把它弄完整，就是他东部的几个州呢他只占领了一部分。普京现在他坚持的停战条件是这四个州啊没有占领的地方乌克兰要割让，然后他才能够停火，否则的话他不会停火。所以实际上呢也回应了川普的最后通牒不执行。两位消息人士称，这位俄罗斯领导人不想激怒川普，他意识到川普可能会错过改善与华盛顿和西方关系的机会，但他的战争目标更重要。就普京他也希望利用川普执政期改善与美国西方关系，但是呢他的战争的目标要比改善关系要重要。你看这就是一个重大的信息。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普京的目标是完全占领俄罗斯声称拥有主权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等乌克兰的地区，然后再谈和平协议。就普京现在占领的地方还没占领完，如果普京能够完全占领他声称属于俄罗斯的四个地区，他就可以宣称 他在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达到了目的。所以这个报道啊，他实际上就把皮球又踢给了川普，就川普你限定这个星期五停战，俄罗斯拒绝了，哎，你川普会不会兑现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从川普目前对印度的这种啊施压来看，至少从今天看来，川普还是在打算兑现他的这种通牒的。所以这个周末呢，就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了，看川普会不会延期，因为川普经常是两个星期或者90天。那么如果这个周末川普政府真的启动了新的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可能川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就会大变局。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的一些市场动向或者是经济动向。他报道标题是核能界的英伟达，这家公司股价一年暴涨近4倍。那么有关美国核电站小型化这个事儿， LT 这两年都时不时的在向网友们分享最新的信息。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美国核反应堆小型化的最新的一些发展。美国一家名为 NuScale 的核能公司拥有政府支持、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金，该公司的股票已成为亚洲核能未来投资者的风向标。从其过去一个月 32% 的涨幅来看，市场对该股非常乐观。今年5月，美国核能管制委员会批准了该公司升级后的77兆瓦反应堆设计，这是美国监管机构批准的第二个小型模块反应堆设计。该设计受到了监管机构高度评价所具有的安全特性，那就是自然对流冷却和被动安全系统，同时通过更大的单体模块提高了功率的密度。那么资本市场怎么在美国众多的核电站小型模块化的这些公司里面特别青睐这家公司呢？甚至把它冠以为核能界的英伟达呢？你看下面一段描述，相信网友们就非常容易理解了。截止3月31日，该公司持有 4.92 亿美元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另外还有3000万美元的短期投资，今年一季度 1.02 亿美元的股票出售进一步充实了这个弹药库。管理层估计按目前烧钱的速度，这些资金足以支撑公司运营3年以上。此外，联邦政府也给予了这家公司大力支持，迄今为止美国能源部已向该公司提供了 5.75 亿美元的开发资金。如此巨额的公共投资巩固了该公司的财务状况，也认可了其技术路线。所以这个报道之所以重要啊，或者值得大家关注，之前我们从媒体上了解到的是一些试验性的信息，或者是一些初创科技成果的信息。那么这个报道它就能够让我们看到资本市场啊已经开始认可或者开始追捧领先的核能小型模块化公司了。所以这个呢，对于有兴趣这方面投资的网友啊，你可以多关注一些。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三个方面有关中国经济的三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今天中共澎湃新闻的一个报道，标题是中国 A 股7月新开户急增 70.5%， 这个不得了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 A 股新开户196.36万户，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70.5%。 今年1至7月 A 股新开户累计1456.13万户，年增 36.88%。 那么这个报道呢，他认为7月份 A 股新开户年增月增均呈现正增长，这与7月份 A 股市场表现相对强劲有关。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观的与网友分享，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的两个大投行啊最新的客户报告呢，都认为中国的股市在未来两个月左右会有不错的表现。当然呢，摩根斯坦利认为呢，新兴国家总体来讲股市都会表现不错，所以这个新开户暴增呢，与市场的表现以及这些大投行的预期，积极的预期应该有一定关系的。第二呢，这个还是投资理财活动的一种啊天条定律，就当人们蜂拥市场的时候，可能要反思一下风险。当然并不是简单的一种啊零和反应，开户越多我就马上就撤出，这个没有这样一个直接逻辑关系。但至少呢，是这样一种普遍看好的情况下，可能 有投资理财的网友啊，可能需要本能的检视一下，就你投资的标的经不经得起折腾。如果大盘突然跌 10%， 你能不能撑得住？做这样一些啊反思性的检查就好了。第二个相关最新的信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标普 PMI 显示中国七月服务业活动增长创14个月的新高。那么实际上之前呢，网友们非常熟悉有关 PMI 的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个是财新发布的。那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PMI 主要是采集的国有大型企业的数据，所以国家统计局的 PMI 你可以理解成国有企业的 PMI， 或者以国有企业为主的 PMI。 那么所谓的财新 PMI 呢，它主要是采集中小型企业的数据而形成的 PMI 结果。那么现在怎么又冒出来标普 PMI 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财新 PMI。 标普全球对中国的这个 PMI 数据啊，它发布有很长历史了，它之前的出卖这种冠名权它卖给了汇丰银行，那么汇丰银行后来就不愿意再冠名了，它又卖给了财新，财新来冠名，那么财新呢现在也不想继续冠名了，它就恢复了它标普自己的名称标普 PMI。 LT 预计呢标普还会卖的，因为中国不缺这些沽名钓誉的企业的，还会买这个冠名权的。那么七月份显示出来的制造业是萎缩，但服务业呢飙升了 52.6， 这个对中国经济来讲啊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的最新信息，今天中国财经界在广泛议论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发表的最新文章。这篇文章呢是西京研究院院长赵建树，是中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对中国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的分析。他的核心观点是中国上半年 GDP 数字好看，但体感不佳。这个也与很多网友的这种感受评论呢是一致的，就是官方的数据很漂亮，但大家都感到现实呢经济还是有很大困难的。那么这个叫赵建的经济学家，他就来解析为什么官方数据很好看，民间感受比较差呢？他希望呢找些说法出来，就我们看看他这个说法与大家感受有没有说服力。他说，实际国内 GDP 上半年虽然增长 5.3%， 但名义增速却只有 4.3%。 截止今年第二季度，中国 GDP 的平减指数已经连续九个季度为负，而且第二季度的指数比第一季度进一步走低，反映了经济面临巨大的通货紧缩的压力。所以这个呢，就他解释为什么老百姓体感很差，实际上这个平减指数为负连续第九个月了，这个是官方他不愿意讲的。那么所谓的名义 GDP 呢，它是指当期市场价格计算特定时期的 GDP， 它包含了物价水平的因素，所以名义 GDP 只有 4.3%， 这与官方的 5.3% 实际 GDP 呢，它这个出入就很大。这个出入原因理论上来解释就是平减指数，就你有通货紧缩。那么赵建呢，他还指出民间体感差还取决于个人所处的行业领域以及哪个年龄段，物价走低对于民营企业、小企业、下游企业的冲击要大于国有企业、大企业、上游企业。就这种通货紧缩，哪些人感觉很难受呢？就这些小企业很难受，或者民营企业很难受。对国有企业，他不在乎这种状况的。那么对于领取固定退休金的人员，要好于刚毕业的年轻人和对负担较高的中产阶级的冲击最大。就哪些人体感最差呢？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些中产阶级，这个冲击大。第二，年轻人冲击大，所以他认为这是第二个体感差的原因。第三呢，为什么大家体感差呢？就总数中共报了一个 5.3 GDP 的增长，但是政策的流向很不均衡。就中共14万亿这些刺激啊，钱主要流向了大型国有企业、政府、银行和个别群体的手中，就这些人吃香的喝辣的，他们是空前的舒服，而对于更多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他们并没拿到政策的好处，就政策的肥水啊，没有流到这些中共的外人田上面，所以这个体感很差。那么第四个 ，LT 也认为是他最有水平的一点，他认为上半年弄了个 5.3 的 GDP， 实际上透支了很多政策，就把未来啊针对中美贸易战的政策提前呢把它透支出去了。但即便是政策透支，也带来这种不均衡的效果，让民间普遍体感比较差。所以他这四个方面的分析呢 ，LT 认为还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经济的形势的真相的。当然，更权威的观点呢， 还是来自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的看法。也欢迎网友们对赵建的这四个分析啊，就数据很好，体感很差，他这四个原因呢，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能够发表高见。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这两天在中国最热门的一个舆论事件。尽管中共官方在强力封杀这个事件，但这个事件已经外溢，它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议论，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一些关注。那么这个热点事件呢，就是所谓的江油事件。我们分享啊法广的这个报道，标题是四川未成年霸凌事件引发众怒，爆发大规模抗议，多人被捕。中国四川江油日前发生了一起未成年霸凌事件，网络流传的影片中，霸凌者态度嚣张，表示都进去警局十多次了，没有二十分钟就出来了，引发群情激愤，当地群众不满警方处理过轻，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警方暴力驱赶民众，多人被捕。7月22日，14岁的赖姓女学生与15岁的刘姓女学生发生矛盾，刘女和另外两人把赖女抓到废弃建筑内，对赖女进行辱骂、威胁和殴打，包括脱衣服、被逼下跪、轮番扇耳光。当赖姓女生表示她爸爸会报警时，一名霸凌者嚣张表示，你觉得我们会怕你吗？又不是没进去过。另一名霸凌者说，都进去十多次了，没二十分钟就出来了。相关影片8月2日在网络上开始流传，引起群情激愤。4日江油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赖女只受轻伤，指出涉事三人分别送专门的矫治学校和批评教育，大批民众不满警方处理过轻，齐聚江油市政府外抗议，要求严惩加害者，与警方对峙。4日下午开始，陆续有抗议群众遭警方抓捕，甚至装进运猪的车运走，即使警方已将市政府前道路封锁，现场民众仍然聚集抗议，直到深夜，并对着警方高唱国歌，呐喊口号。半夜警方突然开始清场，暴力抓捕市民，爆发流血冲突，一直持续到5日的凌晨3点。那么对于这个热点新闻事件，相信网友们通过各种渠道啊，已经了解了更多的信息，但这个事件本身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这个事件让中共啊淡定不起来了。之前的热点事件，中共呢甚至有一种乐观启程，并没有去阻止网络的传播和民间的议论的。但是这个事件就不一样了，它这个折射出来一种中共特有的治理方式，以及民间应对中共治理方式的一种中国特色的景象。就中国民众现在对中共治理方式理解越来越深刻了。你比如说有一些热点事件出现之后，民间经常会第一反应，哎，这个事儿是不是中共又想转移视线。你比如说昨天与网友分享的亮正女事件，亮正女事件，中国允许老百姓议论，允许老百姓批评，那么就有很多中国民众就反映，哎，这个是中共要转移视线。转移什么视线呢？哎，人们议论呢，那个花和尚、少林寺的和尚议论太多了，开始议论，中共认为没问题。如果议论再多，议论到政府头上去了，议论到党和政府袒护花和尚，那这个火就烧到党身上去了，那么就需要止损，需要转移方向，然后再抛出一个新的事件来。新的事件，有网友说什么武大的一个女学生指控别人性骚扰，可能呢这个事呢就出现争议，又拿那个事来转移花和尚的事。那么这个事议论多了，火烧到政府身上去了，再抛出一个亮正女。现在亮正女这个事政府本来也是允许老百姓议论的，结果议论来议论去又议论到党和政府身上去了，是不是又抛出一个新的事件来转移方向？所以中国的社会热点事件有两种，一种是中共借机转移视线，允许人们热议关注的所谓的热点事件。第二类呢，就是中共害怕不允许人们议论的社会热点事件，但是民间又在地下广泛热议。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划分成为两类热点事件，一类是转移视线热点事件，一类是敏感事件。所谓敏感事件，就是中共不允许你议论的事件。那么显然江油这个事件就变成了敏感事件了，就不允许传播的事件了。所以对社会热点的不同的处理方式， 你能够折射出来中共的舆论管控它的一些秘密规则，哪些事儿会定为敏感事件呢？如果矛盾的焦点直接指向了党和政府，这就成敏感事了。假如矛盾的焦点在个别人，特别是非嫡系的党员干部的话，那么他这个呢，他允许你去小范围的去议论，低程度去议论，但是你火烧烧到更高层级了，他又会转变成敏感事件。所以江友事件呢，是一个经典的案例，敏感事件的经典案例。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对江友事件的理解啊，实际上是有两个层面的，就江友事件的起因与江友事件本身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就之前中共允许网民议论，包括流传那个视频的时候呢，那个不是敏感事件，那个还是网络热点事件。那个网络热点事件，它实际上就体现两个本质，或者事件的两个核心，第一是少年的霸凌，第二是警方的不作为，就是民众要求他严肃处理，警方呢，无论是在与民众的沟通方面，还是在严肃处理霸凌问题上，它体现一种不作为。这个呢，是江友事件的起因，或者江友事件的初期，这个事儿还谈不上敏感事件。那么发展到今天，江友事件性质变了，就变成敏感事件，从一般热点事件变成敏感事件。那么敏感事件它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那就是官方的暴力镇压，镇压民众抗议，它这个性质就变了，就从少年的霸凌，警方不作为，变成了民众与政府的对抗了，所以它就成敏感事件了。所以我们在围观江友事件的时候，不能把这两个阶段甚至性质发生演变的现象混为一团，混为一团的话就会淡化这个事件的敏感性。在中共他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因为他认为一旦你民众开始反党反政府了，他就格杀无论了，他就抛开原来是非的曲直了，他就会无条件来维护地方政权基层政权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待江友事件呢，你要抓住他事件的这个特性和本质。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为什么江友民众的抗议中共要调集各地的警力去支援，或者为什么中共把江油民众的抗议视为反党反习主席呢？这个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这个国外的西方媒体到今天他们看不懂的。它这里边呢，还是有一个中共极端特殊性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啊，独特性所带来的。你看美国的警察，他也经常去制止抗议啊，或者是制止示威，但是你没有看到有舆论的认为是政府的镇压。但是中国这个为什么在官方民间都认为是党和政府要干预了，党和政府要镇压了，党和政府要处理了？为什么一个地方江油三十几万人的城市，为什么要惊动全国的公安，惊动北京？它实际上是两个中国特色的制度因素啊决定的。第一，中国的地方政府不像西方国家是地方自治，你比如说纽约市政府与川普政府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纽约政府想干什么是他接受纽约议会的监督的，你党中央，美国党中央你不能管纽约的事儿的。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他的治理体系是习主席与派出所的户籍民警啊都在一个体系当中，每一个村里边的所谓的基层政权与党中央它都是一种啊密切联系，是一种串联关系的。他没有自治的情况下，他全党就是一盘棋，他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他就是连带关系。你甚至可以理解每一个村每一个镇它都是党中央的全资子公司，所以说你与江油的警察局对抗，那就是与公安部对抗，你与江油市委对抗，就是与党中央与习主席对抗。所以在中国来讲，为什么他们对所谓的群体性的事件认为是高压线？因为所谓的群体性的事件，你的对立面很容易是党和政府，尽管是基层党和政府，但在中共的治理体系看来呢，这个就是挑衅中共的执政。所以这个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决定的，这与西方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到今天网友们，特别是中国翻墙的网友能感受到，西方在报道江油事件的时候，他们理解不到这一点，为什么警察可以用运猪的那种笼子的车去运老百姓，他们为什么不顾及这种观感？因为在得到了上级的杀无赦的命令之后，他们的行动就成了保卫习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共产党执政的一种使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大家网上看到的警察围殴妇女、无差别级的攻击市民，它就变成一种政治行动了。这个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即便是 到了今天，西方仍然不理解中共的这样一种镇压行为与西方城市的警察控制阻止一些抗议活动的本质的区别在哪。那么江油事件对中国的这样一种政治形势或者对中国的舆论会带来哪些影响和冲击呢？你既然全党一盘棋，既然反江油市委就是反党中央，那这个事件对中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LT 认为，第一呢，是江油这个事件中共把它控制起来屏蔽起来毫无压力，这是中共无数次演练成为一种标准科目了。你看江油在镇压这次活动当中手法非常娴熟的，当一旦得到上级命令之后，你看他处理这种事，第一对现场封锁，就抗议的人群与其他的民众隔离开；第二是迅速制服抗议的领导者，无条件的制服不听劝告的民众，包括动用催泪瓦斯；第三是各地的特警支援控制社会情绪，就对没有参与抗议的民众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压力和威慑。所以网络上看源源不断各地的特警赶赴江油，这个他并不是要制止现场的抗议的，这个举动甚至在有一些已经平息了事件的情况下，还有源源不断的各地的特警的增援在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当中，这个是他中共的一种惯用的科目，他就要形成一种威慑，而且他也防止死灰复燃，我镇压下去了，哎，又反弹怎么办？所以你看，从江油事件来讲，对中共的冲击会非常小，在哪呢？这个对他们来讲啊，是习以为常，而且呢，处置的方式非常娴熟。第二个 ，LT 认为，对中共它的冲击和影响，是中共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这种敏感事了，之前都是出现一些转移视线功能的热点事件。当然，这些转移视线的热点事件并不是中共故意放出来的，中共他是来控制让不让你这个热点事件发酵。哎，他认为呢，有转移视线的功能的话，哎，他就会把闸门放开一点，让你议论议论，议论大了，他再把闸门一关，或者再允许你议论其他的热点事件。就他只是控制这个开关而已，他不是炮制这个转移视线，他不负责炮制。民间中国有的是这种热点事件，哎，他巧妙的来运用这种管制的尺度来允许民间存在一些此起彼伏的热点事件。但是像江油这种事件发生了大规模的对抗政府和党委的事件，这个是对中共来讲他就是疼了，他就是个麻烦，就是个大麻烦。尽管他很娴熟的镇压，但是毕竟是今年以来比较大的敏感事件之一，这个对中共还是有很大的冲击的。第三个，这个事件的影响，它也会强化民间呢对中共的一种失望或者绝望的情绪，它会积累啊民间对中共的不满的。它尽管能平息，它会积累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大家很容易啊去了解类似的事件中共是如何表态的。你比如去年初三月，邯郸就发生三个小孩把另外一个小孩打死了，打死了还活埋葬，家长也知道。那么这个恶性事件在去年底，就三月份出的事，十二月份中共进行了宣判。那么中共在处理邯郸这个恶性事件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你看中共当时是怎么总结这个事的。中国央视当时的评论说，校园霸凌事件相当比例的学校在裁判时表现不合格，有时甚至是令人愤慨的，尤其是不少学校习惯性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寄希望于学校内部消化。但事实上，众多校园霸凌行为，学校征询强迫内部消化的思维是消化不了的。央视还指出，家丑不可外扬这样的成就观念应该转变。你看邯郸这样的事件，中共认为是两个教训呢、啊。你看在江油啊，他又重复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第二呢是家丑不外扬。但是相比邯郸事件，江油这次事件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家丑不外扬的主体呢，从学校上升到了当地的党委和政府。就邯郸的事只是学校袒护，现在你江油啊，同类的事件你弄成了当地的党委政府袒护、啊、所以这个呢，对中共的治理，对中共与人民的关系来讲，它会进一步恶化的，它会集聚这样一种不满的。所以这个事尽管中共娴熟地镇压了民众的抗议，但它带给社会的这样一种印象，它会集聚中国民间对中共的不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